师父、啊、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我们教纲当中啊，今天这个化法四教里面，藏教上次已经说过了哈、啊。那我们今天就是再继续上一次的。那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这个讲义哈、啊，化法四教说这个地方第五页里面，那化法四教里面上通别圆，我们今天讲藏教，从这个三藏教这个地方开始哈。啊那上次已经有说过为什么叫三藏啊，就是经律论这三藏啊，就分界的很明显，就在藏教里面。那一般我们就是说藏教就是小圣教，那通就是通前通后了，就是开始呢通向大圣的教义。而藏教里面所诠的所显示的内容啊，就是藏教里面所说的内容是生灭四谛，思义生灭，十二因缘，这个就是我们上次所说的内容。那另外它还有前两个，就是四六度行跟十有二谛，所以是说这样子的理呢，内容的话都是属于藏教的内容，所以他已经把他所说的内容，也就是说为什么会说藏教呢，是因为见思病重，见惑跟思惑这个烦恼很重，那要怎么样来对治呢，要开什么样的药方呢，就是开生灭四谛，思义生灭，十二因缘跟四六度行，那所说的理呢，真理呢是十有二谛的部分。所以在藏教里面呢，我们上次所说的四谛跟十二因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说释迦牟尼佛他在树下成道所悟的内容就是十二因缘，所以那么他度众生转法轮呢，就是用四谛法三转四谛十二法轮，所以有佛法的流传，这个根本法轮我们在说明是有根本才有枝末，那么根本法轮就是以四谛还有十二因缘来做发展。所以在这个藏教里面啊，后面要所说的这个修行的内容还是以这个四谛因缘法为它的这个深入，怎么样子来修这个的内容。不管说四谛也好，说缘起也好，就是佛为什么要说这样子的法，它都是使我们能够破迷开悟，就是一个觉悟，就是因为借由修四谛修因缘，然后最后到达开悟，像佛一样开悟的这种境界，所以就是一个觉，方法在这个地方，但是它的目标在什么地方，就是在一个觉，这个是我们要掌握的。这个藏教基本上来说呢是小圣教，但是呢它也有旁化菩萨，所以它正化二圣旁化菩萨。那既然叫做旁化菩萨，旁就是旁听啊，正式收的学生是二圣的根性。那有一些根性众生呢，他虽然见思病很重，但是呢他也很喜欢度众生，虽然烦恼很重，但是他也很喜欢呢广度众生，这样子的人也放在这个藏教里面来说明。所以呢在这一个化法四教里面，藏教他也有菩萨，他有菩萨。那他这个藏教的菩萨他所修的呢，就是修我们今天开始说的四六度行。所以我们一般来说是六度妄恨，那归纳成六度，但是在藏教里面他特别上面有一个显义，就是说他是这个六度是特别重在事相上的。那六度的内容我们已经就是佛学常识，如果六度的内容都还不知道的话，请你自己去翻字典，那再说明的话就会花很多时间。所以在这个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跟般若，这个六度里面呢，它所诠释的是它这个六度的事相，就是修布施他很努力去修，他不管道理的啊，就是修福修慧很认真很勇猛，做就对了，滴滴做滴滴做啊，你做老好滴滴做，你跟我下面斗笠一无关下面斗笠耶， 所以没有理观啊，观法里面他没有的，就是对于这个法的什么空啊有啊，他对他来讲不相应，但是他很喜欢做，你说的他想布施，他就很喜欢什么人像我像众生像众生像，他不管的，他就是东西都很喜欢与大众分享，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根器。但是为什么他又是放在藏教里面呢？因为这个菩萨呢，这种修行认真修行六度的菩萨，他们的烦恼习气啊，就是修行是一回事，但是哪个牙起来时阵吼，那真严重哦，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个见思惑哈，88平、80跟81平哦，就是要起来的时候，烦恼动不掉，所以有修啊，那些有烦恼就烦恼，所以这样子呢，就把它放在藏教。那为什么会牙起来？就是没有修空观。我们后面就是藏教开始就是在修息空观，那这样子的这个根器的话，就难怪这个神秀大师哈，就是五祖弘忍，他要把这个法脉传给六祖，而不传给神秀，因为神秀他所做的功夫，就是我们在这个藏教里面四六度行所说的时时行拂拭，莫使惹尘埃，而且他很的。随时在关照，但是呢就是把它擦干净，让它不起现行。那什么道理呢？很难进气入啊，气入，所以这个是四六度行。那相对性后面通教别教跟言教就开始正修六度，但是那个理观就很重要了，它不在于就是说强调四项的多少，就是布施的多少钱，或者是布施的这个时间长短，它重在那个布施的那个心，用什么样的心在修布施。所以这个藏教的菩萨，他将来要成佛哈，是藏教也有佛，所以我们一般来说叫做藏头佛。藏头佛，那藏头佛呢，就是释迦牟尼佛所示现的，在菩提树下成佛的那个样子的话，在这个经典里面在说的话，也是就是修四过去五始劫来，他就是修了四六度恨。那修四六度恨修多久呢？三大阿僧祇劫啊，修这个四六度行很认真的修三大阿僧祇劫，在修福慧啊，这个是成就一尊藏教佛所需要的这个资粮啊，用心。那下面就是讲持有二谛哈，这个化法藏教里面呢，它全的是持有二谛。那现在讲持有二谛，没有办法分辨，就是说跟通别人有什么不同。我们只能先说出什么叫熟谛，什么叫真谛。所以这个藏教里面，它所全的内容就是有熟谛，有真谛。那这两个谛就是真理，这两个谛呢都有叫做实有，这相对于通教叫做幻化啊，跟不实啊，不实的意思。那这个藏教里面，因为藏教的修行者呢，基本上他是修人我空，但是他法并不空啊，就是我们分析到这个人呢，这个人是没有实在的我这个主体，但是我这个五蕴的这个法啊，色受想行识的这个法，在藏教里面是认为有的。认为有，那所以呢，在熟地上面呢，它是实有这个法，这个法是有的，一切法和万法，把它归纳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这个万法呢，它是有的，但是要修藏教修的是修空观哈，空观真谛就是空，真就是空，真空嘛，真空妙有，那藏教里面要修的是真谛。是必须要把这个熟地完全消灭了以后所呈现的空，那这个就是呢，这个是藏教，所以它叫做偏真。所谓的偏真后面会讲哈，所谓的偏真就是它只能有真，它不能有熟，它两个不能同时并立哈。所以就是说现在我叫一百块，这一百块只能用在我那里还是在你那里，不可能说够在我家够够在你家，就是两个呢只能存在于一个，这个就是偏真，偏在一个，偏各一个。所以在熟地里面呢，它是只有没有空，在真地里面呢，它是只有空没有有，这空跟有呢是不能够融合，也就是说藏教这个真跟熟啊，真跟熟它是二， 两个分成一半的，很明确的二分法啊，这样子的。你要跟他说空就是有，在上教里面的根系的人，他听不懂。那我们现在就看，我们如果说下面会说空就是有的时候呢，那哎，上教的人就是要修炼哈，那个心呢，他心就是要修炼空，有就是空。上教我们一般的人就是说修有嘛，那上教你就是要修有就是空。那怎么样修到空呢？他是要用析空，哦，就是分析啊，分析以后他才知道哦，原来是空。所以他是下面讲哈，下面讲开示哈，就第六号第六页里面哈，就是在这个教里面呢，就是开示啊，就是佛在对这样子的众生呢，用什么样子的药开药方要给他的话呢，啊，所对的众生是界内顿根众生啊，就是对于三界以内，根本没有办法去度到三界以外了，就是对三界以内的众生，而这个众生是什么样呢？是顿根。这个顿不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个顿见秘密不定的那个顿啊，那个顿是很好的顿啊。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的这个顿啊，是金顿那里顿啊，就是不来啊，不利啊，就很顿的这个众生。那可见的就是界内的众生有两种，一种叫立根，一种叫顿根。如果顿根的就讲藏教，如果立根的就讲通教。而什么样叫顿根？顿根的定义在什么地方呢？在这个地方会说哈，业障比较重叫做顿根，就是讲八十八识跟八十一品的内容哈，都覆盖不但具足。就是品品具足哈，每一时都有啊。除了有以外呢，又覆盖的很浓厚，习气又很重的啊。对这样子的众生呢，那就要说息空观，因为你要跟他说体空观，就是色即是空的话，他没有办法，因为他那个业障太重了，就是戒思惑障碍住了。完全不相应啊，这样就慢慢慢慢分析，慢慢分析啊。这里面讲关于地水火风空是六界无我所哈，来慢慢的跟他分析分析，无论是地水火风或空是这些呢，都把它分析到最后就是空观啊，最后是空，结论是空啊。那结论是空，得到的方法是必须要做分跟析啊，就把它一恰回来，恰到就现在的哲学讲叫做微观呢，啊，看到很小很小点，就把它整个分析到最内部的这样子的内容。那这个几个字哈，大家看一下这“息空观”这个三这个几个字，这在佛法里面是开示界内顿根的众生，而所修的教法呢，是最浅的。就是不修行则已哈，一般我们就是轮回生死的凡夫。但是想要修行的话，当有一个念头想要修行的话，第一个要让自己心沉淀下来，而要去做的这个理观哈，前面讲那个理观的话，就是要修息空观，那个是佛法里面的第一步，就是修息。但是在世间法上面，所谓的息空观。以目前来说的时候呢，是最进步的科学跟科技，那个叫做息空观。所以我们讲说近代的这些物理哈，他们的研究啊，从一个东西它一直慢慢分析到后来呢，这个东西就变成什么就是一些微观的东西。但是他们怎么分析的？他们不是靠正量哦，他们必须要有仪器，还要有数学的计算公式哈，推论逻辑这些东西，所得到的结果里面呢，他会告诉我们，在物理里面他会说，他说这个里面的那个东西是什么东西，这里面是什么东西，水，这里面是水哈，人家你是水哈，啊水是下面，就是氢跟氧。氢元素跟氧元素哈，他们分析出来氢元素跟氧元素所结构出来的另外一个原子的结构。那什么是氢，是什么东西？所以他就会讲说，氢是一种元素啊，师父讲的那个物理啊，氢是一种元素。那这种元素是由原子构成，每一个原子里面呢就有质子、中子跟电子啊，质子、中子。现在大家问， 什么是直指？直指是什么东西？那中指又是什么东西？是吗？中指是电子又是什么东西？没有，电子不是了，电子不是了。这个我们因为不专业，所以不能在那个地方讲。可是我们至少知道结论。也就是说，它能够吸空，吸空到后来的时候，哎，它这个电子的这个东西呢，它会讲，它有运动才有，所以它平常是没有的。所以到后来的时候呢，这个物理的研究跟数学哈，因为他们要推论跟计算，数学的跟物理最后的结论会告诉我们说哈，都是假的，整个世界是幻象，因为我们哈都被他骗走了，这个整个世界都是一个幻象。那它为什么存在？那这个就是最新的哈，最新的一个数学家哈，是很有名的数学家，他说这个世界没有客观存在的事实，这个是世间法人说的哈，没有客观存在的事实，只是因为依赖观察众生观察的心事，你有心事去圆它的时候，这些东西它才存在，所以到后来变成事啊，走到事的心事，这个宇宙是由事的一种能量活动而产生的。所以这个东西啊，我们在心经里面就说哈，色即是空，我们在心经里面就佛就直接讲说色即是空。那现在的人呢，他要去分析的时候呢，他会分析到最后才告诉我们说，其实没有东西在那个地方哦。所以他们现在最新的叫做量子力学，量子力学就是去测量这个质子、中子跟电子他们的这种活动状况。到最后，他们去看到《六祖坛经》里面，六祖大师在光孝寺里面说哈，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的时候，他们吓一跳。你吓一跳就是说这种现象哈，这种现象我们都被他骗走。里面在唐朝在佛的时代里面，他们既然已经就不会被这种假象所蒙蔽的。那现在的科技就是要去分析啊，就是分析，就是研究到后来的时候，他们就会一直会问说这是什么。那我们现在他们说这个是什么？这是杯子，这个是不是杯子？杯子是什么东西？杯子是我们的概念，我们心里那个念头里面认为它是杯子，其实他没有说它是杯子，没有。那是就好了，我们承认它是杯子好了。假如我们用那个放大镜哈，显微镜看那里面的东西的时候，看这里面的成分的时候，你就发觉没有杯子了。你会看到一片墙壁，一片那个土陶土所构成那个红色的墙壁。这个如果是一只蚂蚁来看的时候，那一只蚂蚁来看这个杯子的时候，它不会看到这个形状，它真的就会看到我们那个放大镜里面所现的那个境界。所以这个像呢，其实是我们所加诸于它，而有我们眼睛当下的因缘状况之下，如果说我眼睛拿下来，或者是有高度的近视的时候，看它的样子又不一样。所以这个像是在存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心事里面所呈现出来，它没有一定的像，而且更何况它物理学家里面会说，我们看它是固定的，其实它一直在变化。这没有一个实体存在那个地方，里面的电子、中子跟质子其实它一直在运动当中。如果说它是静止的时候，他会发觉世间没有一样东西是静止的。这跟到我们佛法里面讲生灭哈，我们只讲两个字说生灭。然后物理学家呢研究到最后的时候，他说哈，没有一样东西是静止的，所以啊，你测不准了。当你要测它的时候，它又跑掉了。假如它一定是固定，你才能测量得到的它。可是没有一样东西，在物理学里面，他最后说，没有一样东西它是停在那里的。包括我们的念头，我们的念头八万四千烦恼那个念头里面，从来没有固定在那地方。当我想到、念到或说到的时候，那个都已经过去了。所以没有办法，永远没有办法测到真相。在物理学里面就是说，真相没有办法测到的，因为它一直在动啊。这个是我们最近科学哈，最新的科学。但是佛在2000多年前的时候说，对藏教的根系里面就修什么 息空观，后面的那个体空观还没有哈，空不异色，哦，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就是更一层了。可是观这几个字里面哈，光这几个字就是鬼退流萤啊，只是我们对于物理的这个东西我们不知道，可是真正的研究这个现代的研究物理学的人呢，如果他来学佛理的时候，会佩服的五体投地哈。所以这个是我们看这个藏教的根性，他要做的一个最基本修观的原则，就是息空观。好，我们后面想讲的这些东西都是在配合息空观在说的，直到最后要观察一切法皆空哦，要体认到一切法皆空，因为是顿根的众生，所以要慢慢慢慢的去跟他分析哈，分析。啊，修息空观有什么好处？不是得到博士学位，也不是得到很有名。佛法里面哈所说的东西，就是他讲那个缘起，讲世间的真相，所有的一切法都是缘起。任何有形无形哈，这个有色无色都是缘起。可是他到最后为什么要讲十二缘起？就是这个是跟生命有关的，就是从苦的缘起说到解脱的缘起，这跟我们的出离有用的，才在这两种着重。其他的一切呢，我们就就是说那些东西是一个现象，但是不再做其他的这个关照跟分析。所以这一个息空观也是修息空观以后能够怎么样子呢？出分断生死啊，就是它的结果。藏教的修行者，他的成果就是出分断生死。那生死有两种哈，一种是分断生死，这是三界内一切的众生啊，就是一段一段的哈，每一段有他的身份，有他的寿命啊，有他的形状。那每一次都不赶快哈，欢喜哈，他变得兴奋都不赶快。卸了妆以后呢，就要到跑另外一个舞台了。那有时候做好人，有时候做坏人。那在六道里面，有时候做虫，有时候做猪，有时候做天人。所以呢，都是可以结算的，一段一段的不一样。那这个是修息空观的话呢，就有一个成果可以出分段生死。那后面的这个菩萨法呢，是另外一种生死，是边缘生死，那是菩萨所出的啊，所修正的。正偏真涅槃啊，这个我们刚才讲说它的真啊，它藏教的修的涅槃呢，是属于偏真涅槃。为什么偏真呢？是就是它空跟有，它没有办法融合，它一定要把有灭掉以后，它才证空，它没有办法当下就空的，所以它是属于偏在空这一边，跟有不相融合的。所以在《法华经》里面就是这样子的涅槃是怎么样子呢？就是行三百由旬，所以要到目的地呢，其实只在一半的路而已，后面还有路要走。所以是正化二圣旁化菩萨，旁化菩萨。然后在这一个藏教里面，每一教下面的结构在藏头扁言都一样啊，就是全什么啊，这个全的内容是什么，然后六级佛的内容是什么，还有十圣观法的内容是什么，这四个结构完全一样。所以在这个藏教里面，我们也要赶快说到它的六级哈，所以六级的部分。那这个六级啊，其实本来的内容是六级佛，这个是智者大师哈，智者大师他对主要是对原教的修行位置所做的分析。所以六级的用意其实是用在原教藏通别人的那个原，但是为了解释方便，前面三教它的修行次第，所以他也把它拿就是放在前面这个藏通别演说六级。但是藏通别就没有说即佛，到原教的时候我们背的时候你会看到说理即佛啊，名字即佛，观行即佛，相似即佛，到原教的时候会说即佛，但是前面的他没有。我们在这个地方你看就马上就是看理即名字即观行即，就是即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理啊，所证的就是这一教里面呢，藏教里面所证的就是这个理。然后这中间里面开始修的话就是名字即，开始修这个理要弃这个理的话呢，要先闻到这一藏教所说的内容的法， 跟文名字，名字几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文法那个文哈，文师兄的那个文，开始有文的因缘，有机会接触到这个法的内容，然后听到这样子的法的内容以后呢，就开始修行哈，师根修观行集、相似集跟分正集，到最后的究竟集就是到达目的地。但是呢，究竟集里面它会回到理集的内容，就是说这一个六集里面理集跟究竟集其实讲的内容是一样，只是在理集的时候它是在因地，在因地上都知道会有这个结果。好，我想要去高雄，我知道有高雄，好，我想要去高雄，然后明治集呢就是知道要怎么去，好，就是知道那种交通工具，然后观行集就开始走了，然后到最后究竟集其实就是到高雄，那到的还是你最头先发心的那个目的地。所以讲天真涅槃是他所证的，所以理集也讲天真，到究竟集也是证天真，所以这个是我们先知道他的这个次第。所以在原教里面他很厉害哈，他把那个佛字加下去就不得了了，到原教的时候他说理集佛，所以在道理上就是什么呢，就是佛，虽然还没有证哦，虽然还没证，可是我是什么呢，我是未成佛，我们是一切众生呢、啊、都有佛性，是未成佛，然后修修修修到最后的究竟是什么，究竟即佛，修到最后也是佛，那理即也是佛，究竟也是佛，都是佛，可是一个是显露的，一个是隐藏的，所以隐藏的叫做如来藏，就用那个字啊就看掉了，如来藏，那究竟即的话就是如来，没有藏，不是没有藏啊，就是他们不需没有覆盖出来的，加那个佛字的那个教义整个显发出来不一样，那个扩张性哈，那个深度差别很大。那么在这个藏教的这个六级哈，大家先把它知道这个名次以后，第一个这个是理级，就是你有证没证都那个真理一直存在那个地方，然后名次级就是开始有文教的因缘，然后再来就是境界哈，心地的境界渐渐升高啊，层次呢越来越不一样，所以我们就道理这样子说。下面呢，我们就要开始哈，开始说理集，这个都要背的哈。如果我们不背的话，我们不知道藏教的理集跟通教的理集跟别教的理集跟原教理集有什么不一样。所以那个如果是那种分析跟逻辑很厉害的人，我们现在平面是这样排过去，然后当你背到很熟的时候，你会把四教的理集全部排在一起。然后名字集排在一起来做比较啊，就好像我前面说那个每一教所全的内容也是啊，我们现在讲这样，但是到通教、别教、原教，你会把它呢做一个总归纳哈。好，下面讲理集哈，理集者哈，理集是什么？讲的意思是什么？偏真也哈，偏真就是偏真涅槃，这个我们前面刚才讲的过了哈。那怎么样子的偏真涅槃呢？下面那一首记哈。这首记，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即灭为乐。这首记是涅槃经里面所出的记诵，所以这一首记诵其实放在藏教里面就是藏教的意思，放在通教它还是可以用，藏通别圆四教都可以用这首记，只是它你所误入的义理不一样啊。所以在我们在藏教里面说诸行无常是生灭法，这个我们现在大概可以了解，就藏教里面就是讲生灭无常嘛，生灭无常法。那生灭无常法是什么呢？是诸行，重点是在那个诸行，所以所说的无常在藏教里面所认知的无常的内容，那个诸行呢只是三界内的色心因果而已，它没有办法圆外三界外。所以如果到通教别教的时候，它的诸行无常就不只是界内的色心了，它会圆到什么界外的这个变异生死，是不是也是无常？我们从初地进入二地，那也是一个生灭法嘛，二地进三地也是一个生灭法，但是这个诸行呢就是属于别教了，不是属于原教的，而不是属于藏教，因为藏教没有办法圆界外的，界外的内容他不知道。所以诸行无常是生灭法，在 藏教里面只是说三界内的一正色心而已、哦、那所以因为他只知道这样子的内容，所以他去灭这个诸行的话呢，就是只灭三界之内的一正色心呢、啊，把它呢生灭灭矣。所以他的那个生灭是指诸行，是指三界内的诸行，把这个三界内的诸行把它呢灭了以后，三界之内的烦恼把它断证了以后呢，就得到极灭为乐，极灭为乐。所以这一首偈里面，以藏教来说的时候，所权的诸行是三界内的，然后三界内的一切法里面，它有一个智慧，就是藏教的一个智慧是什么呢？知道三界内的诸行是无常的，是生灭法，所以我要去修一个不生灭的，必须要把这个生灭把它灭了，灭了以后正道即灭。所以这一偈偈颂里面就有知道。知哈，下面的那个名字集就是知啊，要先知，然后再修，生灭灭就是修，然后即灭为乐就是正啊，所以有见道，有修道，有什么正道。那这首偈哈，它的义理很深，我们呢时常会说到它，有的时候不要去解释意思的时候，你时常念，时常念，因为这是一首经的偈颂哈，这是可以开智慧的，所以我们时常拿来念诵，持诵受持啊，持诵受持。下面讲说哈，因涅慧真，涅非真谛，涅上非真，况古及道啊。这个是讲四圣谛里面哈，四圣谛里面要得到这个真谛的涅槃的话呢，必须要把它那个灭烦恼，因为灭了烦恼，这个有这个烦恼，把这个烦恼灭掉以后，才能够进入到这个真谛的涅槃，真谛的涅槃了，要灭进去了。可是这个灭呢？不是真正的灭，灭非真谛啊，因为它是天真嘛，就是藏教的涅槃呢、啊，不是真正的涅槃，它没有有的部分，它不是真谛，真谛就是在通窍的那个涅槃里面，它是当下，当下里面它就是体空，那藏教里面呢是要慢慢慢慢把这些有的东西很辛苦很用力的把它去除掉。我烦恼起来的时候，我要很努力很努力的把这个贪嗔痴，我们下面会讲八倍舌和八身处，把它呢关照，一直关关关关到把这个烦恼转过来，那把这个烦恼转过来以后，这个没有烦恼的那个境界跟烦恼是不能并容的，不能并容，不能相集在一起的，所以是很用心的把这个有去掉，所以因灭会真。那这样子的来说呢，是的时候呢，这个并不是真正的真理，就是当下，其实当下当中呢，就是一个空性，缘起跟性空是当下全部都是同时存在的，它这是偏在一边的。所以这个灭非真谛哈，灭还不是真正的真谛的话，那苦集道的话也是偏呢、啊，也是偏在一边。所以很认真的把苦断掉啊，苦断掉就知苦断。即正灭修道，但是这些呢，所修的都是在法上来说的时候，是一个舍离法啊，这是舍离法，不是一个观照法，就是把东西丢掉了以后，再进入到另外一个境界，一定要有一个舍离的动作，没有舍离的话，没有办法进入真谛啊，真谛。所以呢，真谛。为什么不是真正的真谛呢？因为在这一个教里面，真谛是在因果事相之外，圣道的这个涅槃的这个理呢，不是当下就见到了这个理，这个理必须要把这个事相因果三界内的事相因果要把它去掉，好、啊，真谛在因果事相之外，你才会证得。讲一个比较我们通俗知道的，就是说你一定要出三界，一定要做一个动作，就是一定要出。一定要出三界，三界内跟三界外呢？三界外就是证了涅槃以后，它不在三界内了，真谛不在三界内了。如果在三界内，它还是在什么事相上在修而已。啊，所以呢，故曰演教就是跟一大乘教来说的时候，它是一个一半的啦，就是偏深的。所以这一个态度上面跟我们的。修行上面就知道 以这样子的法，小圣的人修行的这个证到这个理，为了要证到这个理，他这个理是在因果事相之外，所以对这个因果事相一定要有出离。你小圣很强调，你不能有染一点三界内的事相因果，要出三界有一点都不行。所以藏教里面他们很重强调，没有出离心根本不可能证到这个果位的。所以出离心是一个修道的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啊，而且是真正的出离心啊，是真正的出离心。那这个念头了解了以后，我们才会了解下面哈，讲名字集，讲观行集，相续集我们都不管。我们今天如果可能的话，可以到这地方所修的，全部只修这个字，在藏教里面，他这个只修就是在修这个苦，怎么样能够出苦？那要观照，要去观照它。先观苦，然后再观四谛，然后再往上增进啊，这个是一些重点啊，就是藏教里面修行的中心跟内容里面，他的念头、念处哈、念住，所以我们讲四念住啊，念住里面，他的念头会住在什么地方？会住在出离上啊，观苦而出离，会有这种觉悟的心啊，观四谛能够觉悟出离哈、这样子的心。理集我们就大概这样子说过去了哈。如果说实在不清楚，我们从借由名字集一直到观行相似分证到究竟，我们还会回到理集的部分。那个时候因为已经修过了，所以就会了解理集的内容是什么。我们现在大概是还是模糊带哈，所以再讲下去哈。第二个就是名字集，跳一节了哈，跳一节就是第二个名字集，学名字也哈。知一切法从因缘生，不从十方梵天极微四大等生，亦非无因缘自然而生，是因缘所生法，皆系无常无我。你看理集里面说四圣谛哈，这四圣谛，名字集里面就说因缘法。那我们在这个全四谛十二因缘里面，就是藏教都会一直在这个地方说。然后名字集哈，每一个字哈，请我们都要很仔细的看它的所下的这种定义啊，理集偏真，名字集是什么？它都用得很精准，而且很简要啊。这什么叫名字集呢？就是学名字也。什么叫学名字呢？就是要前面有一个动作，就是要有闻哈、听到这个藏教的这个教义，听到这个教义，能够知道藏教所说的内容是什么，就是学这个名。藏教的名，还有藏教里面字理行间里面所说的，其实呢就是什么，就是要开始入学了。但说哈，你去好好要从啥，头一个动作是从啥，办理啦，对不？进去学校第一个动作，启蒙是不是做一个动作，就是什么识字嘛，认识文字啊。哎，在这个地方也是啊，第一个理集你有修没修，他那个道理都在那个。但是我们现在藏教要进来的时候，第一个要做的要有的因缘是什么？就是要闻到藏教的法，那就是要有闻名字也，好学名字也哈。所以在这个名字集里面，三会里面的，好这个闻思修就是大前提里面这个闻会。这个文字要有文的因缘，那这个文的因缘从什么地方来呢？从良师益友善知识那个地方，那有的呢要从经教上面啊，经教。那现在来更说的话，就是可能从电视上，你打开电视里面呢，里面就可以有文法的因缘。所以这是第一步啊，所以名字集其实用一个字就是文法的内容。那在法里面呢，就是说如果有文法的因缘，就是最大的福报啊！其实我们要知道，就是你的福报不是说你有多少钱，是我们有文法的因缘，因为有文法的因缘，才有可能从最起码藏教，它可以出三界、出分段生死。所以李老师他有说，他在讲的《华严经》里面讲到这个《智慧相品》里面讲说这个菩萨的这个六根，他讲到那个耳朵，他说世间人算命哈、算命看相的时候说哈，什么样子的耳朵是有福报的，是最好的？耳朵要大大的，耳垂要厚厚的，那后福无穷。 他说在出世间法，在佛法里面说什么样的耳朵是最好的耳朵，有闻法的因缘，那个耳朵就是最好的耳朵啊，所以要给自己制造闻法的机会啊。我们今天送那个无量寿经里面有一首偈很重要啊，是什么呢？摄满世界火，必过要闻法。就是想世间都是火的时候，对岸有法的话，你还是要过去了，必过要闻法哈。为什么呢？会当成佛道，广度生死流。这闻法呢，有大极大的利益。所以这个是我们在法上面呢，希望大家能够了解说，学名字后面你要观行相似分进来，这就是第一个那个闻的因缘，自己要掌握哈。那闻什么样呢？下面就是讲这个。知一切法从因缘生，一切法从因缘生。那这个是我们上次讲的十二缘起里面说到缘起法里面叫做正理之王哈，就是缘起法。所以佛法里面呢，跟世间的科学不一样，就是世间科学会一直推，但是呢，它没有一个究竟，就是最终的真理，谁也不敢讲说我现在讲的就是不再被推翻。但是佛所说的法。讲四谛法啊，四谛法，讲缘起法，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够推翻这个缘起法。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世间科学跟哲学都在讨论，就是下面讲的，就是一切法生怎么来的，怎么会既然有生灭法，但是是怎么生来的，怎么生怎么灭的，一切法的第一因啊，就是宇宙是怎么出现的，人类是怎么，生物是怎么产生的，生命是怎么形成的，那这个都是科学哲学在研究。那佛法里面佛怎么说他的那个整个的教义里面，他就很简单的就跟你讲缘起，来解释一切法生起来的原因啊。所以他跟你们讲是一切法从因缘生啊，有因有缘啊，世间极啊，有因有缘世间灭，没有那个无因无缘的。那这个是破外道的邪因缘跟无因缘，所以下面的是名字集，就是闻法要闻正法，下面的这些呢都是属于邪法所说的教就是内容。那就是邪因缘，就是不从十方梵天极微等四大等身，这里面只是简单说，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当时他成佛要跟这些外道要能够辩论，那时候印度说有多少呢？95种外道。那这里面其实只是取几个而已啊，取几个。当时的哲学界，当时的修行的人里面呢，很多他们对于这个一切法的升起的原因呢，他们就有这些论师哈，诸大论师所说的。那我们只是简单说一下，有的是他说不从就是破斥嘛。知一切法从因缘生，这是利，那不从就是破斥哈，不是从这些地方生。那这种的说法到今天都还有，而且影响到现在啊。所以佛法里面所说的内容，所对峙的这些哲学说法，它现在目前来说都有一些这个像他这里面讲是梵天，那是大梵天王所生的，那现在就也有说什么上帝创造一切，那是跟梵天生一样的。就是大梵天王，就是初禅天的这个天主，婆罗门就是说他们是从那个梵天的口中而生呢，啊，就是这样子的说法。但是前面讲说不从哦，不是从，第一个是实，就是有的论师呢，他是说万物呢是依实而生呢，就是时间决定一切啊，这是生命要受时间的影响跟控制。洗干净后哈，就现在都讲殊胜啊，那等着拍泥当诶，时阵哈，这个植物哈就长不好，所以呢，受什么影响？受时间。我们现在有没有受时间影响？有没有受时间所掌控？有啊，我们是7点上课哈，8点半下课，8点半不下课哈，每一个人心都很不舒服啊，都是受时间影响。然后呢，将来要写复文的时候，前面那里面都是数字，都是时间，哈，某年某月某日生，某年某月某日什么死，哦，说吉日生吉日死啊，就是吉啊，就是要讲吉时哈， 七十二十，那这个就是讲时间对生命呢、啊、有绝对的掌控权。我们现在其实也还有受这个影响的哈。那我宋明跟你讲哈，明仔起哈，那个五点的时阵哈，你都要爬起来坐哈。哎，迄、那个你修的是修行吼，加超过几百年吼，啊，你一定嘛，你怎样嘛背起来哈、啊，这个是十，这是第二个就是方，方有没有影响呢？前面讲十啊，就他们那些人其实也蛮厉害，方有没有影响？地方，所谓的地方影响就是什么？就是现在所说的风水哦，那哎，人讲吼、哦，这个所在吼好地利，将来出租书。所以租书出来原因是安怎呢？是地利出来，不是租书的原因哦。哎，有导火为因了没有？有哈。所以他说不从啊，你我们不要跟下去啊。你上面的不从要下去。所以这个方啊，这个地区啊，生命随着地方而转变。这个在《淮南子》里面就有讲过了啊。就是就讲到说哈、啊，这个橘啊，干嘛啊？橘越淮为枳啊。本来就好，就好食吼，足甜的柑仔吼。结果伊真奇怪，这个经济吼，这款的种吼，只要过淮啊，过淮水到北方去的时候，就变成叫皮抽抽，就是讲环境影响啊，就是讲方的影响哈，方的影响。所以有的人说哈，列桂林啊，别南风，所以往南方去哈就没有问题了。就是凶煞在北方啊，那个北方的那个地方都不要去了，这个是。方的受影响，那现在的科学也有这方面的论据，就是说生命的起源跟地方有关系。为什么地方有关系呢？其实那个地方如果有水的话，就有生命。那我们现在探讨火星有没有生命，火星有没有生命，那个地方有没有生命，要看它有没有水，用水来决定那个地方是不是有生命哈。这个就结合下面的那个极微的那个说法。所以呢，四大文明古国呢。那个人类的出生都跟河流有关系，这是外道的说法了哈。下面哈、啊、大梵天呢、啊，梵天的这个就是梵天所生的，这个我们大概知道。还有就是极微，这个极微就是科学家哈，我们刚刚讲的哈，就是哎什么东西哈、啊，就是讲物质，物质就是哎它的排列组合。因为它排列组合不同了，所以就变成不一样。那么这个铁哈，跟这个石墨、跟铁、跟金刚钻、钻石啊，它的元素其实都是一样的，但是呢，挤压跟还有它的这个排列比较乱七八糟的，就是石墨，就是不止我给打的。但是排列越整齐，越整齐的时候呢，就会变成钻石。那这用这个是在说明我们的念头哈、啊，就是同样的念头，如果是乱七八糟的时候啊，那个能量散失掉，算爽一些，就好像石墨一样，就像石灰一样这样的散开来。可是你把它排列组合，要念力的训练到后来集中力的时候，就像金刚钻一样，它可以断这些玻璃呀、啊。所以这个集中很重要啊，就是讲极微哈、啊。啊，四大本身，这个四大就是讲道家了。道家里面就是什么，地水火风，还有这个气脉的调顺。气脉如果调好的话，这个人就会活得很好。哦，调血、调气、调心呢、啊，调脉。如果没有调的话呢，就会这个生命呢就长得不好。啊、哦，下面哈、哦，这个是指几个而已，但是呢，没有全部说哈、哦，就是95种里面没有全部说。如果真正要研究的时候，有人专门写这个博士论文哈，就是印度的这些外道研究的那个奥义书里面所说的数论啊，他们的一元论、二元论讲的其实都很深奥的。下面讲亦非无因缘自然而生，这个就是自然外道，就是前段会有生命出现，为什么会有生命出现呢？偶然哦，因缘是一连串的偶然所形成的。我说现在很多人也会这样子讲啊，就是某独立也好，都是突然冒出的火花是形成的，这个就是偶然。那这个是无因缘论啊，这是另外一种外道。这种无因缘论也很危险啊。那如果是偶然的话，那就是什么？那就是一种享乐主义啊，就是现有的境界，我们就反正是无因缘嘛， 就是尽情纵情的享乐啊，不是无缘这样。然后下面又再立啊，再立下，我们前面讲这一切法从因缘生，所以藏教里面就是讲说，知道因缘生以后，不是待任因缘所摆布，因为他这是讲生灭因缘嘛，所以知因缘所生法皆悉无常无我，这就又进一步下去了。从名字要进入到什么？要到观行了，要到观行里面呢，就是了解因缘生法。那他是没有自信的，他是无常无我的，所以我们如何能够在因缘法上面能够做修行的功夫，才能够出三界，这是藏教所说的用意。好，下面呢，我们要到观行集，观行集就是真正有功夫了。前面都是讲理论，但是理论对于观念的建立也蛮重要，就开始有观，有观照的功夫。那么观照的功夫里面呢，观照功夫里面它还是有层次，有做准备的功夫。观行集里面有三个位置，三个位置，第一个是五庭心观，第二个是别相念，第三个是总相念。大家请看一下你们的这个讲义，讲义上面。所以观行集呢又叫做知量位，到背的话比较教理要背的比较顺畅，你就是外凡知量位，内凡加行位，是藏教。所以我们以前背过那个四教颂，四教颂里面第一句话是说什么呢？七贤七位藏初机，我看整个都忘记了，只记得第一句了。那七贤位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地方知量位三个，加行位四个位置，那个就是藏教的贤位，贤位哈。外凡知量位，第一个修五庭心观哈。那为什么叫做外凡？好，下面就有外凡知量，五庭心啊。为什么？我们先解释一下为什么叫外凡，就是他这个是想要修行，但是位置还在凡夫，跟一般的凡夫不一样哦。他是想要修行，有发心想要修行的这个学人哈。就是学生，但是他还没有断烦恼，所以他是凡夫。那他的心念呢，还在里外，心有里外，道理的理哈，道理的理，就是对这个理还不了解。那不了解怎么办呢？要储备资粮啊，才能够上道嘛。所以这个是外凡资粮，就是准备要出三界，要你今晚哪要去印度哈？你爱传什么呀？哎呦，真侪物件你拢爱传，传了后哈。相重要哈，要有护照，要有飞机票，那没有这两个哈，你存了很多的钱哦，我看也没有什么用。那护照跟那个飞机票，这个是随身的重。那一样，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呢？现在要出三界，那知道我们的目标正偏正涅槃，要出三界，那要出三界也要传下面你讲，想想传外凡知量位哈，知量位有三个。三个哈，第一个五庭心，第二个别相念，这第三个总相念，这个都是要观行集，就是要去修了，要修观啊，要修观。那修观里面这三个还是有不一样，这三个不一样在五庭心观呢，这个是洗干净，就是把我们的障碍哈除掉。所以这五条里面不是每一条都修的。啊，多贪众生什么不净观，多称众生慈悲观，但是不太会什么呀，两个都具足。所以我如果是多贪不称的话，那我就修不净观，我那个慈悲观呢就不用修。所以这个五庭呢是除看什么地方有毛病哈，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看哪个地方有。但是别相念就开始全部要修了，全部要修了。那要修什么？修苦地了。古地里面所说的是那个四念处啊，四念处，而且他还只观异界的苦地啊，修四念处。总相念也是异界的苦地，修四念处。那这两个这三个都传后了哈，这个是先准备哪一些地方破洞的把它补好，然后这个地方呢就是把他这个修四念处的这个四念处哈的念头把它护持住，然后才能够进入到内凡的加行位。所以这个是别相念跟总相念都是属于观四念处，四念处。但是别相念是一个一个观，总相念是一个观，其他是三个，这个我们进入里面再说。但是五庭心观是只需要修我们有病的地方， 别相念的那个四念住是全部要修啊，身受心法全部要修，不能说像五田心观我跟他修几行都会呢，一细行都爱修，都爱修啊。那我们先从五田心观开始说哈，五田心观啊，就是对我们的障碍比较多的，我们就把它去除掉，吃那开那个药哈。第一个哈，多贪众生不净观，多贪众生不净观。那多贪众生不净观里面呢，那个停啊，就是把我们那个贪心啊，把它调停，把它调伏。那要把它调伏的话呢，要用什么法来调伏它呢？那这个就是对治的内容不一样。所以贪里面哈、啊、有三种哈、啊，第一个叫做外贪啊，贪就是比较粗的，由粗到细啊。第一个就是外贪，所谓的外贪呢，就是贪这个。外境哈、啊，外贪就是外境啊，就是男的贪女的，女的贪男的啊，男的贪外色外境，就是世间哈、啊，就是娑婆世界呢，就是因为什么爱不重不生娑婆，所以第一个就是对治这个。那怎么样多对治呢？对治这个外贪的话呢，要用九想观，这个是在科注里面有啊，科注里面有。那大家哈、哦，不要觉得很麻烦啊。因为这个东西都是我们的病啊，而且头脑要很清楚。这个地方的这个九想观哈、啊，跟后面的观身不净还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九想观是观对方，所以你很喜欢很喜欢的那个人的时候，你开始怎么样观呢？观他死掉的样子，他将来会死，那死的变化的情况是怎么样？所以先观呢障哈、哦，就是障起。这个科注里面有啊，我们大概说明一下，先看一个人死掉的样子，先观他胀，膨胀起来，然后青瘀啊，就是颜色开始变了哈，变掉了，然后开始坏掉，开始坏掉，然后血涂，就是那个血啦、水啦哈，这些都会流出来，然后呢开始脓烂烂掉，很多脓也跑出来，八道来面面家脓啊，你招招出来，包括很臭啊。然后呢再来就是虫蛋，就是有如果土葬的话就有很多的这个蚂蚁啊虫子会来咬，那如果天葬的话会有很多的这个老鹰来吃。这个现在的土葬哈、啊、如果葬下去哈、啊、三个月了、啊、那些那个道观的人啊，他们应该是最好修这种不净观的。为什么？三个月打开来的时候你看看那个样子是什么样子，就是进入到那个蛋虫蛋啊吃掉的那个样子啊。然后再来就是散，就是四大分散，然后就最后只剩下骨头，最后火烧的只剩下一把灰。所以对一个所爱的、所贪恋、放不下的、执着的，那这样子呢，就是修九想观。有人真的这样子下去修的，那修这个九想观的目的是什么？断贪爱，要知道啊。要知道啊，这个是能够出三界的哈，就是不被他所吸附的。那如果是再进一步哈，更贪心的时候是属于内外贪，就是不只贪外面的，还贪什么？对自己也很贪，哈，很喜欢照镜子，这里看看那里看看哦，都感觉哈，看看哦都无人有法高追到安尼，好像愈看愈不安逸啊，奇怪都舍不得的。放不下这样子的人哦，那小汉叫做高追哈，哎，大汉的时阵叫做迷雷哈，啊，更加老的时阵叫做中年哈，为什么？就是越看越顺眼的这个样子的时候，那就是要修什么呢？要修八倍舍，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有讲啊，跟各位，哎，在小止观的时候呢，念过去。讲义也拉出来，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又要再念过去啊，因为慧虚法师说的啊，他说啊，现在很少人修这个的，甚至很少人知道这个内容的啊。我们呢对法，我们是把它熏习过去，它的修的内容，八倍舍哈、啊，又叫做八解脱。好像八解脱其实就是从世间禅定出到出世间禅定的一个境界啊，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在第一个哈、啊，内有色相外观色啊，跟第二个内无色相外观色，这个都是不管对内心里面有没有执着自己，因为我们在这个内外贪里面观自己很贪爱嘛， 啊，要去那个贪爱的时候，先把自己先放下，先放下，先观外观色。所以先外观色，把那个外面的那个色相把它去贪了以后呢，再进渐渐的有外观色的那个功力，把自己的内观那个色相呢去掉。所以你看第一个跟第二个都是外观色，但是从第一个进入到第二个的，它功夫成就在什么地方？功夫成就到第一个是内有色相，第二个是内无色相啊，大概知道一下哈，大概自己知道一下。那这个就是配合内有色相外观色，这个是初禅，这个是初禅的观初禅。初禅我们背过哈，背过很好用。初禅叫做什么？离身喜乐地哈，太棒了。好，离身喜乐地就是什么呢？就是对五欲哈，对五欲，对外境呢、啊，那个把它离开，所以它叫做八倍舍。倍舍其实八倍舍只做一个工作，就是舍，就是做那个，因为贪爱嘛，你要把你所贪的内容，你把它舍掉。所以在初禅的时候，就是舍五欲，哈，舍贪外相，所以是离身喜乐。那到第二禅内无色相外观色的时候，内里面已经没有色相，因为就借由外观的色观以后，观到功力哈，观力渐强的时候，到后来你念佛念佛念佛念佛，到后来连你自己都能够渐渐消融的，那个叫做什么？定身喜乐地，有定了，那个是定身喜乐地啊，那个是二禅啊，二禅哈 啊这个很厉害，就是在什么地方？第三个背舍叫做净背舍，身坐正具足住，这个是四禅。这个四禅叫做舍念清净地，那个就是清净，就是清净啊、哦，就把前面的都舍掉的，舍掉的喜乐都舍掉了，前面都舍掉得清净。那你说他为什么从初禅二禅就跳到四禅，不修三禅？八背舍里面没有三禅哦，哎，不能在那个地方。不能进去哦，点梯哈、哦，按一按二哈、哦，可以进去看看哈、哦，这一层楼怎么样？看看逛一逛又出来，按二以后又进出去看看，那个三的地方怎么样？跳过直接按四楼，直接按四楼。所以修禅定的八倍舍的时候，三禅不能进去，哦，进去意思就是出不来了。为什么三禅叫做离喜妙乐？那个妙乐哈、哦、都不爱出来啊，什么是在这个？净背舍身坐正具足住哈，就是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就跳到空无边处定、事无边处定、无所有处定跟非想非非想处定，这是四空定，是不是？八背舍里面这个是后面就是四空，所以其实是修四禅八定，去掉三禅，最后面那个灭受想定就是出世间禅，就是阿罗汉所修的了。这阿罗汉所他是把受跟想哈都灭了，就。这一个跟前面的非想非邪非非想处定啊，其实在经教上说要闻法，你真的要修速修的话，就理论来说两个是一样的，非想非非想处定跟灭受想定的那境界是一样，但是灭受想定里面后面会讲到就是四果，它有一个慧，有一个那个智慧，那个是什么智慧呢？破我的智慧啊，他这对人我空哈，人我空，他有那个剑，他可以把我把它断掉，所以灭受想定。那非想非非想处定里面，你看他有一个非想，还有一个什么非非想是什么？非非想就是有想嘛，你非想是没想啊，那非非想是什么？有想，有想什么？
我
还有一个念头的那个我。所以只有这个这条线没断哈，一个又落下来，一个都出去啊。那这个其实境界的那个功夫哈，是一样的，就是在这个地方呢。哎，八倍舍跟四禅八定不一样，主要就是倍舍的是一个功力，它能够出三界。那这个是就是修内外贪的时候呢，是对自他所贪的话，你看多贪众生不净观，要修什么呢？修九想。修八倍舍，后面还有八圣处。为什么修八圣处呢？因为骗一切处贪，就是对五尘都贪了，不是只贪色而已，下面都贪，那怎么办呢？那就是修下面的八圣处。啊，为什么叫八圣处？就是以殊胜的依靠来做他解脱的一个动力。那是什么是殊胜的依靠呢？就是一个正知正见。 啊，这是八生处。那这是知见哦，前面是禅定啊，这个是圣解了哈，圣解。啊，这个还有这个是圣解里面他说对治一切的贪，就是智者大师里面会说哈，在四禅波罗蜜里面他说所有贪八生处通通能对治，只要你去修。任何的贪呢，他八生真正下去修的话，前面那还只能对治内外，就是色身的贪。所以一切贪的话，用八生处下面贪，下面去除。那我们再发现，他这个八生处其面，其实前四个是什么呢？是被舍的第一跟第二把它开出来的，哈，就是第一被舍内有色相，外观色。外观色是怎么样？说先没有把自己除掉，但是外观色呢，先观外面的一个人哈，那个人啊，你观那个人，你把他观他的死的样子，观一个就好了。外观色少，外观色少，观一个就好了。那那个人样子观成了以后呢，再来就是什么？外观色多，就是观所有的一切众生呢，你又观呢，他将来都会死了。所以外观色，这个有的时候做这种观想哈。会让我们比较有出离心，不一定的要观指向。哎，我在想说，以前我们应该有学过佛，因为这样子的知见没有经过透过学佛之前呢。我在毕业典礼的时候，我们在那个中美堂啊，毕业典礼，所有的毕业学生呢，通通坐在那个地方，是一个大礼堂，坐在那个地方要大家各个上去发那个毕业证书的时候，我那时候是想什么呢？一百年后，这些人通通死光了。那起的这个念头啊，可是现在啊，大家很高高兴兴的上台领奖，拿那个毕业证书。一百年以后，没有一个人可以找得到还在这个世界上是这个形状的。这个就是什么外观色多，不用观一个，观所有的，就是外观色多。那下面的第三跟第四，就是第二被舍里面也一样，把它分成两个哈，内无色相，外观色少，内无色相，外观色多，但是他的境界已经超了哈，就借由外观色把自己的我执呢，能够渐渐的消融。下面这个就是为什么他是属于能够对治所有的一切贪，就是他因为已经有前面的这些的功力以后，他能够观一切的外境里面，他借由颜色，他先观所有的一切处哈，都是青色，青胜处。黄胜处、赤胜处、白色处，我对这方面我还有一点疑虑，就是说这四个颜色为什么都是时常拿来做一个色颜色的代表？因为我们在观莲花的时候也是什么青黄赤白，而他这张八胜处也是观这四个颜色啊。这个有待各位啊将告诉我说为什么他是不观这个色其他的这个颜色，用这四个颜色，但是它是什么呢？观它是遍一切处哈，就是一切法，然后那个颜色转变自在。但是这个青胜处、黄胜处、赤胜处跟白胜处，都前面是属于有第四个那个内无色相外观色的这个功力，已经到内无色相外观色，不管少跟多，然后呢再进入到这个。观色已经消融以后，就是观一切处的颜色自在啊，就是青片一切处，然后黄片一切处，就是有这一个来形成转念哈，就是外面这个东西呢，我们可以用心来把它呢转这个境界，转这个境界。那所以在这个方面，如果训练有素的时候，为什么有人说有的瑜伽士哈，或者是有的这个。修禅定功夫很高的人，他在那个冰天雪地的地方打坐的时候，那个外面的那个天气气候是零下四十度或零下多少度，大家都是结冰，可是他的身上可以怎么样出汗？他确实他身上可以出汗，为什么？他有这些功夫啊，就是他已经可以转变自在。对这个四大，它是对那个境界，它可以转变自在，它不受这个境界所转。那我们讲一样哦，就是说做这些观想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能够训练我们的念头来转境界，然后来断烦恼，这个是它的目的。所以，如果藏教的修行者要修初果、二果、三果到四果、初三界之前， 在资粮位如果是贪心多的时候呢，就要修九想八倍舍八胜处。当然九想八倍舍八胜处是选一个，因为就是也许他只有内贪或者是骗一些处贪的话，那他没办法到修八胜处。要断贪的话要用这个办法来修。这个地方稍微串到后面来说，大家来知道那个比较。那修这个八倍舍跟八胜处要很认真的下去修会有成果。所以有一个大念处经，就是他们藏传藏教的这些比丘，他们真正确实下去用功。基本上原教就是大圣，我们这个原教大圣菩萨法，他要断，为什么要断贪啊？他断那个执着，贪念跟执着的时候，在原教的修行他不太用这个方法，因为是要断贪心嘛，所以他用什么方法呢？多贪众生修什么呢？布施。所以如果是很贪心的人，就勉强布施，把爱的呢，最爱的什么东西呢，都什么送给别人，断那个贪。所以用布施是一个方法，跟这个其实是一样的，但是比较好修是不是比较好修所以我们在讲说，其实目的是一样，就是多断贪多断贪，就是对治烦恼，离我们所贪爱的。我们要进入到这个多嗔众生慈悲观，才有办法下面的时候讲到这个下一次要讲这个四加行看能不能进入。所以我们多嗔众生慈悲观，这个我们在这个科注里面我也讲嗔有三种一种叫做顺理嗔，一种叫非理嗔，一种叫争论嗔就嗔把它归纳。什么叫顺理嗔呢？就是起嗔恨心是很有道理的。什么样叫很有道理？我本来好好弄嘛，伊来搞你啊呀！因为他找我麻烦他打我一拳，我当然踢他一脚此仇不报非君子所以这个是顺理嗔呢，但是也是嗔嘛，那个种子也是嗔。另外一种叫做什么？非理嗔，就是没有道理，没有道理啊，满路行路路万谈啊，那些款的呀。那个就是什么情绪最近情绪不好，天气太热太热不好，太烧不好，太寒不好，每天都不好啦，这也不好，站也不好，这样就对了人这也不好，人少也不好是走到哪里就是扑克牌这个脸就是扑克牌这样子，这就非理嗔。第三个就是争论嗔，争论嗔的话就是什么？就是有意见为了意见威哈你这样这个就是世界大乱这个基督教说什么那个哭墙是他们的那个回教呢说那个地方是他们的什么圣地为了一个圣地就是世界大战，这个就是争论嗔争论嗔。如果是有嗔心的话，不管是顺理嗔、非理嗔跟争论嗔的话慈悲观，那慈悲观怎么修呢？在这个藏教里面叫做七周行持，七周行持就把那修安那修把众生分成七等份轻跟冤，中间有一个非轻非冤，就是中间的无啥关系啊，嘛无啥亲呢那款的看起来未欢喜嘛，未生气那款的众生啊，看起来足欢喜的，还是讲跟咱就有关系啊。轻分三等有上等、有中等、有下等。那烟也分上等、中等跟下等。上等轻是什么呢？父母师长最亲的，你最在意的。中等轻的话就是兄弟妹眷属。那下等轻的话呢是什么？朋友，有关系的朋友，就是道友。这样子的，那现在的人就是讲什么一等亲、二等亲、三等亲这样子的。那中就是没有亲，但是也没有冤。那冤是什么？什么叫上等冤？就是害我上等亲的，就是上等冤。杀父杀母的，就是不共戴天的，就是上等冤。中等的话，就是害我中等亲的；下等的，就是害我下等亲的。就是这。那七周行持呢？七周行持就是这七个境界。都对他们做什么慈悲观？那慈悲观要先从哪里开始修起呢？比较能够成功嘛？ 把那个心训练得很柔软很慈悲，然后把它转移到中等到下等然后到中等，然后这个训练的心调得很好的以后呢，再从下等愿开始修慈悲啊，然后中等愿上等愿，这个要一个一个去修哦，这个要一个一个修，所以是七周嘛，七周形成。那在这个性空法师哈，就是一个捷克的比丘啊，他在这个念处之道里面呢，他有讲说是这个修慈悲观，他教我们怎么修啊，这是他教我们怎么修，他就是说哈，修慈悲的时候，除了这七周行持之外，他说修慈悲要让他很顺利的话呢，先从自己开始修，像是对自己慈悲，对自己容不容易发起慈悲心啊？很容易啊。很容易啊，所以那个慈悲，我们要那个慈悲的那个心的那个能量，所以对自己发起的那个慈悲的那个能量，现在把它贴出去。那对自己怎么修慈悲心呢？他教我们念下面那首偈颂哈，这个就是信念的训练法，他想教我们说哈，念什么？每天要对自己念哈，愿我没有冤仇啊，愿我没有嗔恚，愿我没有痛苦，愿我平安快乐。这个听。是不是很好的愿嘛哈？对吗？这是一种祝福啊，啊，这是一种祝福。那这种念多了以后呢，现在要开始哈，开始对外发展。啊，对外发展的时候，他说去找一个，当然不是讲七周行持，他说去找一个你很尊敬的师长哈，或很尊敬的就是现存的哈，就是你很认识，你很希望他好的那个人。你去观想他，但是他有一个要素哈，他说要观想同性，你不要说我们这里都是女众哈，你不要去观，除了观父亲之外哈，如果是朋友不要去观异性，因为观到后来会有问题，会先贪染哦，他特别注意哦，他说这样，因为你观他的时候，你要把他想得很清楚啊，就是不用观全身，但是你要看着他，然后想看着他呢，他那。脸哈，迄、那个形你都足清楚啊！啊，微微啊，笑对你哈，啊，你很微笑的对着你，很想对他祝福啊，所以你就想这一个人，啊，想这一个人以后，譬如说我们讲说，我们想我们的师长好了，那你想他很清楚以后，然后你就对他念：愿你没有冤仇，愿你没有嗔恚，愿你没有痛苦，愿你平安快乐。要念这个，那因为前面的那个质量啊，内心的质已经有的，所以要把它加过来，又加在自己喜欢的人上面，很容易嘛。所以去每天去想这个人，然后对他做这个祝福，做祝福。关这个不止到这里哈，我要干单哦，心唔安尼，咱小奶奶两讲都袂见。关一个人，关两个人，关三个人，关四个人，关五个人，要关五个，要关五个。你很尊敬的人，然后对他的都是念这个，每一个哈，就是像 A B C D E 哈，这个人这几个人把他，啊，念完以后，现在那个心很柔了，现在再来观一个中间的，你去罗宾郎啊，是不是说你去选一个，你不是很喜欢也不会很讨厌的那个人，啊，也不要老人啊，去选这样子的，也给他念这个，也有确实那个人哦。那个相要出现了，也给他念这个，然后呢，最重要是要训练功夫在什么地方？你很讨厌的，以前净空法师讲说，那个方法是你要给他立一个长生入位，天天拜他哈，才能解冤自解。那这个地方就是说，你很讨厌的，跟你有冤恨的哈，这老是障碍你的人，他就说那个你最讨厌的那个人呢、啊？经过这前面的五个修行，又这个地方的修行，然后现在呢，心条楼可以修到这个。下院的那个地方，然后也是念，对他怎么样念？愿你没有冤仇，愿你没有嗔恚，愿你没有痛苦，愿你平安快乐。哦，这块的人，你也都要算出来。啊，不是一个人而已哈，赶快哈，五个。所以他说修这个观哈，这样子整个修下来的时候，要怎么样？至少一个小时，要一个小时把这个整个观过来以后啊，那完了没有？还没。这个只是特定对象以外，再来就要把这个慈心骗东西南北十方，所以再修慈无量给一切众生。这个就是，如果我们有嗔心的时候，你说我本来就是慈无量，我对一切众生都是平，因为这个慈无量是要平等舍， 林真说，你不能说我很慈悲，对我特爱的，对我特好的，我才对他慈悲，这个不是在断烦恼，这是在增加染爱啊。所以这个是要修断这个烦恼的工具里面呢，所显现的就是多称众生慈悲观。那修行经由这种的次第里面，把心练习成那个慈悲心起来的很自然，就好像人家的那个食物放到你的嘴边的时候，你嘴巴自然会怎么样张开，那样的自然就是缘一切的众生，无论是缘无论是亲，所发的心念都是什么慈悲，好，拔苦与乐，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的心的这个修持。所以这个是看我们的心的质量啊，这个是这质量如果有嗔恨心的时候呢，要做这个来修；如果没有嗔恨心的时候，这个不用修。因为说我本来就是什么，本来就是无罪的嘛，那怎么还需要判呢？还需要判无罪吗？我本来就没贪污，为什么要判无罪呢？啊，所以这个如果是没有这个毛病的人，譬如说丰子恺，他就有讲到，他说他们。抗战的时候，他们逃难在乡下，在广西桂林的乡下。那在这个桂林乡下的时候呢，日军一直来轰炸那个城市。有一次，他们听到很多的这个炸弹的声音的时候，大家都跑出来外面，看到很远的地方有那个烟，大家就说：“哎呀，不知道什么地方被炸到。”就那个一个老人哈，就被抱着小孩在那地方看的时候，丰子恺就安慰他，他说：“哈，他说。”没关系啦，这个敌军哦只轰炸都市，我们这乡下是很偏僻的地方，他不会轰炸我们的啦，你放心好了。就这个老人呢、啊、就讲了一句话，他说要大家好才好啊、哦，要大家好才好，不是我们这个地方没事就好了。其实这个就是一种慈悲心的自然显现。因为刚刚说家在哈，拢把人吸引，就阮家的人吸引呢，一款的心念。所以这个是那个慈悲心呢、啊，能够展现一个人的这个心量。所以这个一遇法师哈、啊，他就讲过，他说他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听到一个韩国学生、啊、就是他们的同学在唱歌，唱他们的韩国歌，他听不懂，但是他觉得那个歌为什么那么悲哀，那么凄凉，那么惨痛，听了吼就感慨，伊讲你是在念什么歌啊？那唱到这个。这个让人心吼足艰苦诶！一讲我唱的这首歌叫做《一恨五百年》，哦，这个就是国仇家恨的那种内容。我说哦，这样子的内容吼、哦，让人家唱出来的时候，要什么样子的信念才可以让你这个恨字一恨怎么样五百年，从歌曲里面可以怎么样显露出来？所以你看这两个对字哈，两个对字，一个嗔心是可以一恨五百年。丰子恺这边的时候就说：“爱打开后加后。”总而言之哈，多贪众生，不净观，八倍舍，八正处哈，九想，多称众生，慈悲观，七周行持。我们下面还有的修呢，五听心观哈，刚才讲过。还在外房知两位，还不是每一条都要修，但是我们要对治哈，这个是要。那我们下次讲，就是第三个哈，多善众生熟悉观，其实每一个观都有很深的内容。我们在六妙门里面其实都是在讲熟悉观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就讲到这里了。我们是不是要？